啊，变的问题是一般读圣经，尤其是这一章，都会遇到的问题。所以他的问题，只要能够大家能够好好去探讨，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最美好的解答，但至少我们可以去摸索到，世人为什么要祷告？他的祷告里面用很多原因，但这些原因的背后就是仇敌。简单讲，仇敌好好的，然后来羞辱我。他为什么会羞辱我？因为他们一直看到说，你看那些信神的人，病了，还有痛了，不顺利了，一大堆。那我们呢？陪我们好好的。说、啊、这个仇敌是谁？如果你看诗篇来讲，他应该是指不信的外邦人。我们要从这方面来讲。不信的外邦人，就是我们说我们里面说称为信的，可能会跟这些外邦人一样，会笑你们这些人信的，可是并不平安，你们困了一大堆，你们的荣耀在哪里？无趣在哪里？笑。如果今天他是笑我们，这还不打紧，他的问题是在乎他笑了。这些人是属于亚威的选民，他等于是在笑那一位神，所以他最后他会讲到你的艰难，他会讲到死人没有人来纪念，纪念那个就是神的约，跟神的名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是不是神不见了？你的保护者不见了，所以你今天才落到这样的地步。所以就诗人的一个角度来讲，他一方面是为了他自己，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神，他受到仇敌羞辱，没有保护。好，那就整个一个背景我们来了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要来深入来了解，到底这一个诗人有没有犯罪？我们从经文里面没有很直接来讲，我们只能约略的从第一节来讲。第一节他是在祷告、祈求、盼望。如果我们就公义的角度来看，好，我们从公义的角度来看，他求神不要再列入到来责备、来惩罚，那惩罚应该就是有罪。一般我们的推理就会反推，也就是说从这一种他说的结果来推他的原因，那这样可以不可以？这样的原因会陷入到跟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的问题，因为约伯三个朋友就是看到约伯本身他有很多的病痛，他的灾难，就认为说啊，他一定是犯了罪，所以神离开他，所以他叫约伯一定要悔改等等这些事情。那反过来，约伯说：“我在痛苦当中啊，神啊，啊这些人都误会我，而你又不理我，你这个会反对到约伯的痛苦是怎么样的痛苦啊？他不是犯罪，可是他就有很多病，啊病到真的是快要死了。”哎，他一直求神，神啊，你赶快来出现吧，来为我伸冤呐！因为这些朋友就说我犯罪，你用这个比较一下，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祷告。他这个时候他求神的，真的是不是为他自己？虽然朋友不能了解，朋友变成他仇人，你要了解哦。朋友变仇人，为什么？就因为观念上看法不一样。简单讲说，你们这些信主人到现在还是穷苦啦，还是病痛啦，还是不平安啦，还是很多没有地位了，没有名声，没有，这些都比不上别人。那信主干什么？简单讲是这样。那诗篇里面他在告诉我们，他在一个很悲哀的当中，他不是找别人。我读这一篇里面，我们可以发现说，他非常细腻的把他那种痛苦到极点，而且 不断的那一种痛苦，他只有向神讲。我们人能达到这个地步吗？我常常想到说，我可能没有。如果我到那样的，一直到那种软弱、惊惶、痛苦，到快死了，而且一直这样下去，一天还可以，两天还差不多可以忍耐，到第三天大概我受不了，因为我曾经在今年，我又有一次便秘，有那个便秘，光是我那个小便就拉不出来，我整天晚上就在那边站着。我说如果我这一个小便如果明天没有给我放出来，那我有尿了，非常害怕啊，晚上都很难睡。哎，那为什么有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因为我的大便大不出来，结果大到变成我的小便也大不出来啊，大小便都没有办法大出来，我经历到这个痛苦。所以我甚至到说，诗人在这种痛苦当中里面，他坚持，真的那时候我只能说神啊，我真的没办法。好，这是第一点，我读这一篇呢。第二篇他在第八节到第十节的那一种，你们这些作孽的，如果诗人是作孽的，难道他教一些作孽的人离开？如果世人本身是犯罪的，然后又说这些作孽人，哎，怎么样的？一个如果说自己作孽的人，那求神不要罚他。但是呢，他今天他又说叫这些作孽的人说，你们离开吧，你们这么羞愧了。我认为，如果整个这样的话，很矛盾。当然，这种矛盾，我们也当然也可以来想，如果是神的百姓，好。神的百姓在旷野犯罪，那么摩西为他们祷告，他说神啊，你不要在烈怒里面把他们惩罚，因为他是你的子民，用这个角度也是可以的。但是呢，神责罚他的百姓，你这些外邦的这些国家，你不可以因为我责罚的百姓让他们掳到你们这一个外邦去，而被掳到这些外邦，你们更加的欺负他，来笑他，而且来笑他的神，笑他们所敬拜的神，那就不一样了，那不一样了。哦，我的孩子我自己来管教掉，哦，我还要你来我给我管教，而且你还骂我，那我神就生气了。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约也可以，也就是说不管这个做事的人有没有犯罪，他是跟神立约的这个百姓，神在约的当中里面，神有那一种兼爱来怜悯他这样的约民，虽然可能他犯罪，但是至于这些外邦人根本就是没有约，也根本就是违背约的人，他们来笑话神的显明。如果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这样讲，神还是疼爱我们的，因为我们是他的血，而你们这些人不是神血。那因此我们今天我们读这一篇最大的给我的安慰就是，我是神血，我犯了什么错，神会对付我，但是不容许你们这些外邦人来笑话我的神的。神的这个救赎列路当中里面，他也会有遗恩，他不会完全的把我毁灭掉，因为我还要求神来怜悯我。仇敌会不会求神怜悯？不会，就差在这里。我再讲一遍哦，我是神的神，他们不是。再来，他们是作孽的人，纵然我作孽了，我求神来帮助我怜悯我，至少你有余恩来给我，那至少我们信主还是有价值的。
我信主嘛，我就感觉安慰，我交个朋友出来吃好，啊我所以俺就住明天那边嘛，啊我搁吃明天，搁吃好啦，啊所以俺大汉我感觉我交个朋友出来，哎我咧我住的是那个，我不咧住，我咧住嘛，俺交个朋友伊个啥喏，有跟谁啊？那出去特别啊，我得去哪里住嘛？俺别人家的呀。我也感觉讲哦，安尼是也也方便蛮多。虽然在小小感冒啦，都蛮是舒服。
啊，卢主任是针对我刚才讲说，还信主还是很好。众人在困苦当中，有还是有神透过朋友来帮助。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会生会到现在，从开始到现在，我们做事有很多困难，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要得安慰。这一篇里面有讲到望，从第一节我读的话，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他盼望；再来第五节后半段到第七节，他爱神。爱什么人，他会跟神说；爱什么人，他会考虑到神。神的名，神的这一个约，他会爱，一直这样爱他来祷告。他的痛苦，晚上流泪也是因着爱，没有爱他祷告什么？只为他的罪来祷告吗？这个没有什么价值。那只因为他发现，如果今天我死了，那今天死了，他就不能来荣耀神，来赞美神，因此神的名字得到亏欠。他为了这样流泪，如果是这样的流泪，我认为他的流泪真的是很有价值。当然他也有怀疑，就像他的第七节说的，因仇敌他的眼睛就昏花。他可能有两种解释，他看到仇敌那么的好，而他自己本身那么的坏，结果他没有办法分辨，他的眼睛可能就失焦了，昏花了，这可能是一种仇。另一种，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仇敌一直在逼迫他，到变成说啊，那今天我这样的坚持有用吗？啊，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而仇敌仍然是在那样的一种状况下来修路。所以这个眼睛的昏花，是不是一方面是肉体方面的软弱啊，一方面是他里面心灵上里面的失焦，失去信心，他会怀疑，他会一直怀疑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好好来看的。诗人有没有怀疑？昏花是不是在讲他的怀疑的问题？如果我们从第八一到第十节，他命令这一些人离开，然后他有信心的宣告，他都说用未来世亚未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仇敌必羞愧，必大道惊惶，他们必要退后，他们忽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下他这样的宣告？信心。我联想到就是基督再来，因为基督必然要做，在保罗的思想的里面，等基督徒他们被撒旦他的大军大大的围困，大大的来羞辱，他们没有办法帮助，基督再来，他的离再来以后拯救这些基督徒，消灭了一切的仇敌，包括撒旦，包括死亡，这样的一种信息。我们也有一种所谓的终末论的想法，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不是只有在我们今天的今世的平安问题，就是今世得不到平安，但最大的一个信心就是我们相信等有这个耶稣基督再来，他一定会按公义把这一些仇敌把它除掉，那是这位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万有的主宰，而不是仇敌能战，因为仇敌能战，羞辱能战。因此我最后要用一节圣经来跟大家共同勉励了，那就是请看以赛亚书三十章第十五节，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念两遍，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十五节。以赛亚就是839面第三十章第十五节，好，我们翻到的话请跟我一起念啊，第三十章第十五节开始。
主亚威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你们静志不肯再变。主亚威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你们静志不肯。
这边谈到得救跟得力，他最主要是因为他会归回到安息，底下说他就是在乎平静安稳。安稳这个字就是一个非常稳妥，他不再波动，实际上是在乎说他们内心呢，在痛苦当中，在悲哀当中的祷告里面，他会归回到安息，他会成为平静安稳，这才是他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打败，就是因为我们太怕，大大的惊慌。我们会转败为胜，最主要是由大大的惊怕的当中，透过对神的祷告得到的力量，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很安静、安稳、不再抱怨的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得胜的经历？得胜我们里面的惊慌，得胜我们里面的害怕，得胜我们里面的不安，那一种没有办法平静下来那种心，我们有没有办法打胜过他？圣经上说，我们攻城，勇士都可以把它打掉，但是要自无其心很难。所以他这里在讲的，就是说，就一个就整个属灵的征战来讲，内在的心的那一种自我，让他安静下来，那他就不再怕了。所以他才有一种信心的祷告说：“你们这一些人，就离开吧。”不然他凭什么他来对这些仇敌宣告？用这个来互相勉励。
最后我谈一下啊，那个 Ken 刚才问一个第五节的问题啊，为什么他会说在死地无人纪念，在阴间起来称谢？那是不是死亡之后就不会来赞美神了？死亡之后就是连义人也没办法来称赞神，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诗人就当时来讲，他们比较偏重是在还活着的这个世代的里面来荣耀神，而不是你死后去荣耀神，这样了解吧？他的强调点在这里，也不是说死后就不会有荣耀神，他不是，他是在讲说，重要是我现在还生命还有生命的时候，对，我生命还在的时候，我就来赞美神，而不是我死后了，我复活了之后，我才进入赞美神。重要是现在还在这个时代能够继续，因为这个时代还是神所要的，不是以后才是神要，是神是现在跟以后。所以我们说神是以前的神，永在的神，是以前存在的那位神，是现在这位神，是以后的那一位神。所以他强调是那现在透过这个东西来强调他在献祭的时候他继续要让神得到荣耀，这个是经文他的意思了。当然并没有一般我们说强调死后是不是有荣耀不荣耀，或者说义人死后到底会不会怎么样，我想这个经文不是在强调那个问题，好不好？好，我们来看唱335首。